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举行最后一场公开辩论，选民关注川普能否抓住最后机会扭转颓势。身穿阿富汗政府军制服的人在喀布尔开枪，打死两名美国人，打伤另外三人。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捷克警方合作，在布拉格逮捕一名试图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俄罗斯人。
中国时间10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一些逊尼派部落武装以及什叶派民兵也加入了战斗。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对解放摩苏尔的战斗有信心，但他也警告前方面临的困难。
可能仍有100万平民生活在那里，所以除了铲除伊斯兰国之外，我们还要共同关注逃离战乱的平民的安全，并且为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我们双方政府的重中之重。
这是自美国作战部队5年前撤离伊拉克以来，伊拉克展开的最大和最复杂的军事行动。国际救援组织发布预警说，这场摩苏尔之战有可能导致人道危机。盘踞在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人数预计在大约3000到5000人之间，但是美国官员表示，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往往在作战技能上更加训练有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军方表示，一名美军和一名美国平民星期三在喀布尔联军基地附近遭遇枪击死亡。据官方通告说，另外一名美军和两名美国平民在这次枪击事件中受伤，他们目前伤势稳定。开枪的人穿着阿富汗军队制服，国际部队开火还击，当其将当场打死。美国军方表示，事件中的死伤者当时正在执行北约任务，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和咨询协助，并称正在对这次事件的细节展开调查。
在俄罗斯问题上的观点出人意料地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话题。美国政府正式指控莫斯科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黑客袭击，以影响美国选情，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卷入其中，不过川普和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涉及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还不仅仅是这一点。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俄罗斯采取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先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者，接下来又干涉叙利亚，扶持阿萨德政权。莫斯科的行为经常成为今年总统辩论和竞选集会的话题。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采取了强硬立场。我想强调的是，这关系到俄罗斯的野心和侵略性。俄罗斯已经决定全面投入叙利亚，他们还做出了希望谁成为美国总统的决定，那个人不是我。一位分析人士说，这种反感是相互的。
Putin blames Secretary Clinton for
普京指责国务卿克林顿跟2012年反对他重新掌权的抗议有关，他觉得美国，特别是美国国务院是幕后推手。
而川普则试图淡化他之前对普京的正面评论。
我不爱普京，我也不恨普京，事情会怎样我们会看到的，也许我们能有良好的关系，也许我们会有糟糕的关系，也许我们会有不好不糟糕中间的关系。
一位反恐专家说，川普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与几乎所有主流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外交政策领袖大相径庭。
He believes that Russia's positions, the obsolescence.
川普觉得，在北约过时、欧盟瓦解的情况下，俄罗斯已经完全掌控东欧，可以随意行事，还允许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为所欲为。这跟普京总统提出的一串要求几乎是吻合的。
克林顿等人认为，俄罗斯当前的行动咄咄逼人，而川普却把这视为机遇。
我想，如果我们能和俄罗斯和睦相处，或许会很棒。因为，比如说，我们可以联手打击伊斯兰国，但我不了解普京。
对克林顿竞选阵营来说，他们的电邮遭到黑客袭击，就是普京想要川普成为美国下届总统的证据。川普竞选阵营表示， 不要管黑客行动的幕后推手是谁，选民更应该关注的是民主党内部电邮中那些对克林顿具有潜在杀伤力的内容。美国之音塞内白宫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今天晚上美东时间9点，两位总统候选人将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总统电视辩论。目前两位总统候选人已经到达了拉斯维加斯，而他们的助选团还在各个战场州为他们拉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今天在科罗拉多州举行集会活动，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先在俄亥俄州参加两个竞选活动，再到北卡罗来纳州参加提前投票活动。伯尼·桑德斯在内华达州参加集会活动，切尔西·克林顿则在亚利桑那州为希拉里拉票。我们再来看在今晚的辩论前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民调中的位置。权威的调查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综合了多家媒体和调研公司的调查报告，发布了美国总统大选最新的平均民调结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的支持率为 49.1%，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则为 41.9%， 希拉里暂时领先 7.2 个百分点。同时，华盛顿邮报和调查网站 SurveyMonkey 联合发布的一份在15个战场州所做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在绝大多数的战场州保持领先。这样的形势看起来对川普非常不利，于是今晚的辩论也被许多分析人士称为他扭转选情的最后机会。那么今晚的总统辩论具体有哪些看点？我们现在连线人在辩论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来听听他的分析。小夏你好。
平长你好。
小夏，首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在这场辩论之前，川普可以说是经历了非常不顺的几周。那么如果他想利用今晚的辩论来扭转战局，他需要在这场辩论中做到什么？
川普这场辩论中是非常难做的一个角色。一方面，如果他不对克林顿发起非常猛烈的进攻的话呢，很多人会认为说，你看你是不具一个就是总统这个本事的人，你在被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不能发动进攻。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他进攻非常厉害的话呢，他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说，你看你这个人根本不像总统样子，你完全不关心国家真正的大事。啊，你现在只是顾进行个人攻击，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呢，川普怎么样能够做到一方面对他的对手进行有效的攻击，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对国家政策的大事进行很好的陈述，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我觉得分析家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认为他要做到的可能性非常小。
嗯，小夏，那么您预计希拉里今天晚上会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呢？
希拉里的战术非常简单，他现在处于非常优势的领先地位，在这个领先地位上，你要做到的就是不犯错误，你要保证说我不会说一些错话，做一些错事，大跌一跤。他只要能稳住，尽管他表现不见得太好，比如说他表现平平，但是呢，他也算是能够获胜，所以他要稳住，他这个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相对来说，川普是非常难的。
嗯，
平章。
小夏，今天晚上的辩论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是史上第一次由这个保守派的媒体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来担任大选阶段总统辩论的主持人。那么，这是否会给今晚的总统辩论带来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呢？
啊，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先说这个主持人，那个Chris Wallace， 这个克里斯华莱士。他的父亲，中国的观众应该很多人还记得，他的父亲在90年代曾经采访江泽民，当时江泽民还非常骄傲的以华莱士能够去采访他，来作为一个那个新闻的重点吧。那么这位华莱士当时是CBS 60分钟的主持人，这个 Chris Wallace 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今年59岁，在媒体上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也非常有名。虽然福克斯新闻是比较保守的新闻，但他所主持的福克斯每星期日的那个新闻节目吧，还是一个相当公平的节目。所以呢，这位非常稳健、非常有新闻经验的 那个新闻主持人在最后这一些辩论中会起什么作用呢？这大家都看的就非常非常注意看的，也是中国人其实很有看点，也可以对比一下，因为在中国的网站上也能找到大量他的父亲当年采访江泽民的这个视频。那个我想呢，大家可以对比来看看父亲的儿子是怎么处理这个新闻事务的。
嗯。小夏，我们注意到这个在这一次的辩论之前啊，两位总统候选人一直都是负面新闻缠身，那么主要包括这个川普的这个性骚扰的各种指控啊，还有就是希拉里的这个电邮被这个维基解密又曝光了许多。那么您预计在这场辩论当中，第三场会不会像第二场一样，这个主要的辩论时间还是被这些丑闻所占据？
其实我看第一场辩论中被丑闻占据比较多，第二场辩论如果你掐着时间来看呢，说重要议题和并不比说丑闻说的少，甚至在我看来是应该说的更多的。但是呢，因为丑闻比较引人注目，所以大家报道的要点在丑闻。今天晚上我想呢，就是这个 Chris Wallace 这个主持人本人的风格，他是比较关注大事的。那么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呢，两双方候选人的更愿意谈一些比较重大的事务，比如说奥巴马医改是不是应该推翻，该怎么做，比如说外交政策，今天民主党正式说指控俄国，那么对俄国还有对中国这些外交政策怎么处理会是非常重要的看点。
嗯，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从辩论会现场带给我们的分析。那么在总统大选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辩论前夕，有一批亚裔共和党的川普的支持者从全美各地来到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召开了一次不对媒体开放的竞选策略会。会后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了几位与会者，请他们着重谈谈他们对川普竞选运动的批评与意见。
秦教伦来自韩国，虽然已经在美国生活了60年，他仍旧带着母国的口音。这位数学教师从福特总统时代开始便介入政治活动，他对川普在选举中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
He needs to talk about his vision for America.
川普需要谈谈他对美国的愿景。他说他想要美国再次伟大起来，那就坚持那一点。批判希拉里是骗子，是最糟糕的人，这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也不会让他当选，所以他需要继续谈那些问题。你要怎么让美国再次伟大？
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One,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首先，尽可能为美国的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第二，通过最好的教育，尽可能提供最好的工作机会。第三，通过强有力的国防和军队，尽可能为美国提供最好的安保。你必须积极正面，坚持住你计划要做的事情。
李忠刚毕业于清华大学，他现在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在初选的期间，他并没有支持川普，现在他对川普的竞选也有颇多的批评。
首先要看到哈，在一个月前，川普在民调中啊不断上升，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一个伟大的举动，就是开始了一个叫做叫 New Civil Rights Agenda， 就是叫做新民权的一种这个做就是一种计划，就是要在这个就是贫穷的地区，特别是有好多少数民族黑人啊、拉丁裔啊这样的地区，要能够增加教育的机会，大家可以选择学校，有更多的在经济上发展的机会，怎么去打击犯罪？大家也都知道，只要这些地方的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强壮的多了。但是呢，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最近这三个星期，不断的有这种个人的这种那样的事情出来，完全把美国人的这个思想从怎么使得这个国家更好，变成了一种这个花边新闻的这么一个这样一个竞选领域。我们很不希望看到这样。当然现在大选还有三个星期，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在这些怎么解决问题上多琢磨，早点摆脱这些这个花边的这些阴影。
明天会为大家播送更多的采访内容。美国之音龚小夏、海伦，拉斯维加斯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选举呢，只剩下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了。川普最近在民调的支持率落后于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星期二在科罗拉多州的竞选活动上，川普提出了新的政治蓝图，要为国会议员的任期设限。好，有关情况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许波你好。
川普昨天呢，他在科罗拉多州提出要整顿华盛顿，那么他具体提出了哪些做法呢？奕华。
好的，许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二在科罗拉多州的竞选集会上表示要整顿华盛顿，他呼吁呢要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建立任期限制。那么这是他这个提出要改革美国政治制度的计划蓝图当中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昨天在科罗拉多州的竞选集会上谈到有关的话题时他怎么说。
If I'm elected president, I will push.
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将推动宪法修正，为国会议员建立任期限制。他们已经说了好多年，华盛顿几十年来的失败，几十年来的特殊利益交易，必须而且将会结束。
Must and will come to an end.
这个国会的议员任期呢设限的这样的说法的这个构想呢，是川普昨天在谈到有关这个联邦伦理规范的这个修改时他所提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宪法是限制美国总统的任期呢是两任，一任是四年，不过在国会的部分呢，国会众议员的任期呢是两年，而参议员的任期则是六年。不过呢，这个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没有这个连任任期的限制，因此呢有许多议员可以一直不断的当选连任。我们从2012年的这个选举结果来看呢，90%的这个现任国会议员呢都这个连任成功。那么在这个91%的这个寻求连任的这个面临改选的参议员呢，也都这个最后连任成功。因此呢，其实这个要设定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的任期限制这样的说法，在美国社会其实并不是最新的，不过呢却一直没有具体的落实。那么昨天呢，星期二在这个科罗拉多州的另外一场集会上呢，川普是具体提到了有关这个他的这个任期计划。他这个提出是说，众议员的任期是三任，也就是六年的时间，而参议员的任期则是限制在两任，也就是12年的时间。不过值得关注的就是呢，这个我们知道川普的副手，也就是现任的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呢，他曾经担任国会联邦众议员的位置长达12年的时间，也就是比川普所设定的计划足足多了一倍之多。那么除此之外呢，昨天川普在谈到有关联邦伦理规范的这个修订时，他还谈到说这个他提到了这个5点的改革计划。那么其中呢，包括了要限制现任的国会议员，还有议员助理，以及他国会议员助理的办公室的人员，还有在行政部门工作的工作人员呢，在离职5年之内禁止成为说客。他同时还呼吁要永远禁止外国的说客为美国选举筹集资金。许波。
那我们也注意到呢，川普他最近也开始质疑选举的合法性。奕华，你在国会山上对此国会或议员方面有什么反应呢？
是的，川普在最近的这个民调表现呢，都显示出落后于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对此呢，他最近也提出了对选举的合法性还有公正性的质疑。那么在虽然他没有具体提出证据，不过呢，有关的话题呢，的确是在美国社会还有新闻版面成为了热门讨论的焦点。那么对此呢，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今天早上举行的记者会上呢，他是提到了这个，做出了有关的回应。他表示，美国的民主价值是美国的根本，他不希望神圣的选举能够蒙受了这样的指控。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今天的稍早举行的记者会上谈到有关话题时，他怎么说。
This is so fundamental to our democracy. Voting is a sacred privilege.
这是我们民主的根本，投票是个神圣的特权。当我们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任何人质疑选举的公正性时，我们是站在这神圣的土地上的。我们的开国元勋为民主牺牲了所有，牺牲了他们的生活、自由和神圣的荣誉，才使得人们现在有权去投票。
Had our founding documents, which too are sacred, to be amendable so that privilege could be extended to everyone who is eligible to vote.
是的，佩洛西议员呢，他在记者会上也谈到说，川普对于选举公正性还有合法性的质疑的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他同时还提到说，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候选人拒绝接受选举的结果。那么他也就是呼吁这个国会的共和党领袖，包括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还有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能够站出来和他们一起表示对美国的选举制度拥有充分的信心，也绝对会尊重选举的结果。那么对此呢，共和党方面目前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川普有关于对于选举舞弊现象的这种质疑。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捷克警方合作，在捷克逮捕了一名涉嫌向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俄罗斯公民。此外，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分析川普能否抓住最后一次辩论的机会，扭转颓势。
是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新闻。100多名美国军人与伊拉克部队和库尔德敢死军并肩作战，力图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伊拉克重镇摩苏尔。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今晚将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总统电视辩论。
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捷克警方合作，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逮捕了一名涉嫌向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俄罗斯公民。美国之音的报道。
捷克警方发言人星期三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捷克境内一位俄罗斯公民，行动取得了成功。
捷克警察主席团研究部10月5号在布拉格发现了一位被美国通缉的男子，警方在获悉嫌疑人有可能在捷克共和国境内的12小时之后将其逮捕。
捷克警方网站上公布的相关视频显示，这名嫌疑人是在一家旅店的餐厅内被拘押的。捷克警方还表示，嫌犯在被拘押期间昏倒在地，警方对他进行了抢救，然后把他送到了一家医院。捷克警方还说，捷克法庭将决定是否将嫌犯引渡到美国，具体的操作和时间尚未说明。 美方指责俄罗斯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一直在背后进行黑客行为，包括今年早些时候侵入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电邮并将其公布，给民主党带来难堪，并迫使委员会主席辞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方的指控矢口否认。 VOA 卫视报道。
俄罗斯不仅被指在美国的大选的过程中进行黑客行为，在核武器方面也对美国摆出了不合作的态度。具体详情，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为我们详细介绍。魏芝。
俄罗斯杜马一致同意总统普京的一项命令，停止行使与美国签订的处理武器级部的这个协议。本月稍早的时候，普京说，由于这个华盛顿做出了不友好的行动，出现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普京说，如果美国撤出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的武装，停止反俄的这个制裁手段，双方的协议还可以恢复。但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科夫星期三在莫斯科对这个杜马议员表示，如果华盛顿进一步加大对俄的制裁，莫斯科还可以采取其他的让美国难以承受的步骤。来看一条报道。
最重要的是让美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那就是他们的外交政策是我们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这项立法草案通过了所有必要的审批程序，专家的结论已经收到，我请求各位给予支持。
俄罗斯这项命令星期三还声称，美国无力保证实施美方在处理多余武器级部方面应尽的义务。这项协议于2000年签署，并于2010年重新签订。协议要求两个核大国有义务处理各自防务项目中的武器级部。
而根据2010年的协议，双方都将在各自的核反应堆中烧毁34吨的金属部，而这个重量的材料可以用于生产17000枚核武器。俄罗斯和美国将这一协议看成了是美俄在核不扩散方面的合作象征，但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现在降到了冷战以来的最低点，起因是俄罗斯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莫斯科的分离主义者。西方就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的角色，对俄罗斯实施了这个经济制裁，而美国在推动制裁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平章。
好的，谢谢魏芝在新闻中心带给我们的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 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呢，将于今天晚上东部时间9点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本次总统竞选的最后一次辩论。许多分析人士呢都认为，川普因外界分传避税和性丑闻缠身，导致选情低迷。那么这一次辩论呢，是他是否能缩小与克林顿民调差距的最后一次机会。那么川普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扭转颓势？克林顿呢又如何为邮件门解套，从而扩大领先优势？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那么如何评价目前高潮迭起的大选以及争议不断的两党候选人呢？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邀请到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总裁叶望辉先生为大家来分析点评。叶望辉先生呢，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亚洲安全顾问，目前担任爱达荷州的共和党主席。他正在爱达荷州密切关注这场辩论。叶先生您好。
您好。
您如何来评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目前的选情？他能不能抓住最后这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机会呢？
这场辩论机会是非常大，非常重要。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影响到最多的美国选民，让他们了解到他的政策的意见。上次的这两次的辩论的大部分的话题是谈到不好的新闻或者一些对他不良的消息。所以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让美国的选民了解他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他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影响到他们的每日生活。
嗯，那么您刚才呢谈到这个丑闻问题我们注意到先是川普的避税传闻，后来呢又有性丑闻方面的报道。那么川普指责说媒体不公平，称 竞选呢受到了这个操纵。那么叶先生，您如何看待川普的这种说法呢？
他这种说法跟大部分的共和党员和保守派的分析员都很相似，因为我们觉得大媒体大部分那些大公司他们的记者和他们传播的新闻大部分是对共和党的领导不太好不太公平而且他们大部分如果选了一个党派，他大部分是民主党的，所以这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非常非常一般的一种说法他最近几个礼拜那么不好的新闻，当然他会开始攻击媒体。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川普的夫人叫梅兰尼亚，她日前呢在接受 CNN 专访时反击外界有关川普的这个性丑闻，称川普是受到纵容才在2005年说出那些侮辱女性的言论的。叶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梅兰尼亚出面能为自己的丈夫加分吗？
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最重要就是他上了 CNN 的节目，因为 CNN 是专门受到川普的一些批评所以他的夫人上他们的节目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那他夫人上节目保护他或者解释他过去的这个不良的心情然后说因为他这样的行为和说法是因为受到别人的影响也许会帮助他一点点，但是川普最重要要转到政策和他领导的优势如果他花很多时间保护自己或者解释过去的事情，那是失去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那么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川普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克林顿。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的选情呢，虽然占有优势，但是他也深陷邮件门的这样一丑闻，始终呢摆脱不掉诚信危机。川普指责奥巴马政府偏袒他。那么叶先生，您认为克林顿会不会通过最后一场辩论来扩大他目前的领先优势呢？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最近他好像收到比较少的新闻所以他看到川普失去一点的支持他没有得到很多自己的支持所以这最后一次的辩论他需要让大部分的美国选民了解到他克林顿自己的政策的一些意见到目前这个选赛是大部分是谈到个人或者他们过去行为或说法所以很多美国人不太了解克林顿如果执政的话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奥巴马的白宫对他有一点帮忙那不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那个他们是同派的所以但是当然的。
好，有报道说呢，说这一次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负面的选举之一，两党候选人的负面传闻不断，目前竞选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叶先生，您总体上如何评价这一次总统大选呢？
这次总统大选是我觉得非常难看而且我们在政党和政治工作的这些参加人我们都感到有点累因为我们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我们的志愿的朋友他们也很辛苦每天看到新闻都是一个人打到他们的对手有点累所以这次我觉得跟过去的这个选举是负面的，没有错。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叶先生最近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官媒近日在不断的抨击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以及两党候选人，称美国民主制度呢已经失信于民，并且已经失灵。叶先生，您怎么看待来自中国的批评？
那我觉得美国的制度是非常不好的，但是 比所有其他的制度还要好。所以我们中国的朋友需要了解到，他们看到我们的候选人这样的负面的一个竞争，也是一种自由的表现。我希望中国人有一天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有这样的负面的选举，就让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未来。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川普呢在竞选中提到了许多次关于中国的问题。那叶先生，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川普的这个中国政策呢？
川普的中国政策，他的优先顺序是我们经济的关系，当然他看到也看到安全的考虑，但是他跟美国选民沟通，提到中国大多是谈到经济，如果是贸易逆差或者货币不公平，那种的辩论，所以他的中国政策应该是看到我们中美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协定需要重新谈判，他大概会第一看到货币，第二看到贸易，第三看到投资。
好的，那么现在呢还剩下一些时间叶先生，我想再问一些问题俄罗斯的问题在这个竞选当中呢，这一次好像川普招致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川普他在俄罗斯问题上究竟持什么观点？他和普京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川普这一次选举受到的这些批评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他对俄罗斯的政策观点是非常简单的。他觉得近几年奥巴马的任期和布希总统的任期内，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不太密切，所以他说如果美国跟俄罗斯能够有友好的合作的关系，那是好事情吗？那很多的这个攻击他的一些分析员，他们觉得，所以他这样的说法是代表他要让俄罗斯控制中东或者控制欧洲。我觉得川普的他的简单的说法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也许也可以用一样的说法谈到中美关系、中美政策。我们跟中国、俄罗斯或其他的国家如果能够有合作的关系，那是好吗？大部分的美国人会同意，因为过去很多人对战争的、竞争的这个恐怖分子很多很多不良的行为，他们或新闻感到又很累，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大新闻也包括一些共和党的这些分析员内，他们攻击川普这样的不太公平的。
但是川普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川普他对普京总统的一些评价的确呢引来选民的许多疑问和怀疑。那么叶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那川普他说普京在俄罗斯，
您说
这个他们普京他的国内的利益用那个标准来给他一个评价，他说普丁是一个好领导，领导人物，那有些美国人他说这样的话他是拍他的屁，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分析是准确的，近几年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好像有进步的，对他川普这样的说法是美国需要类似的领导人，那他的意思是说美国的利益近几年没有进步，我们需要一个领导是爱自己的国家，爱到要推动我们国家利益，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说法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样子，一般的美国人会了解，但是有些美国人不愿意接受。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川普现在他称自己呢现在几乎是孤军作战，看来他跟许多共和党的高层呢弄得也很不愉快。那么叶先生，您是爱德华州共和党的 主席，您认为川普的政纲和共和党的这个政纲一致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作为一个党主席，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受。但是我很了解这个现象，因为在华府以外的我们共和党和的党员和那个没有分派的党的这个选民，大部分对华盛顿有不良的评价，所以他们想要有一个新的总统攻击华府的一些他们不太支持的行为，所以他们要改革，要一个不同的领导的这个作为，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川普攻击共和党在华府的领导人，我可以了解，而且很多华府以外的共和党员支持他这样做。
好的，那么叶先生，那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川普现在他和这个他所在的这个政党共和党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您认为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竞选可能已剩下最后三个星期了，您展望一下前景，就是共和党有望，共和党高层有望和川普改善关系，然后呢这个共同来做共和党这位支持这位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吗？
共和党跟我们的候选人的关系，今年有的时期有密切的关系，有比较有竞争的关系的一些时期，但是到这个最终的部分，大部分的共和党员会100%支持我们的候选人。那共和党是州立的共和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会支持我们的所有的候选人，那是当地的和全的这个全国的候选人一样，那我们的一些选上的官员，像参员和众议员，他们不一样但是他们是直接受到选民的支持，他们不是透过我们共和党来支持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我们有这个差异，就是非常难受，但是是2016年的一个时机。
好，我们感谢叶往辉先生在爱达荷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谢谢。
好的，关注完大选，我们再来看外交方面的最新进展。美韩两国外长和防长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举行2+2部长级会议，两国官员强调，在朝鲜核威胁不断升级的当下，美韩同盟要扩大对朝鲜的军事震慑。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朝鲜今年9月9日进行核武器试验后，朝鲜核问题无疑成为美韩外长和防长讨论中最受关注的重点。朝鲜今年进行了2次核试验，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并重启了对核武器材料布的再处理项目。韩国方面警告说，朝鲜即将进入核技术武器化的最后阶段，已经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
如果朝鲜的威胁继续像现在这样无所消退，它不仅对朝鲜半岛构成直接和真实的威胁，而且会威胁到美国和其他地区。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会议开幕时强调美国对韩国的安保的承诺。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South Korea is unwavering.
美国对韩国国防的承诺坚定不动摇，这包括我们提供扩展震慑力量的承诺。美国全方位的防御能力是对这一震慑的保证。不要怀疑，任何对美国或美国盟友的袭击不仅会被挫败，而且任何对核武器的使用都会遭到我们的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尽快部署萨德系统。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认为该系统有损中国的战略安全。
美国为保卫自己， 为了履行对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国的安保承诺，会做出任何必要的行动，这一点不容置疑。美方会尽快为我们的韩国盟友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Altitude Area Defense Battery to our Korean ally。
韩国外长尹炳世说，美韩两国自2010年建立2+2部长级对话机制以来，现在面临来自朝鲜最严重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他建议，在震慑之外，两国还需要对朝鲜采取整体全面的攻势。
核问题是朝鲜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在具有最直接影响力的领域施加压力，例如解决朝鲜侵犯人权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用奴工的问题，还要让朝鲜国内了解到外界的信息。
美国方面还表示，虽然各方尽力用和平手段推进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全力执行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让朝鲜对自己的危险行动付出代价。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精彩节目。
是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上海出生的美洲商人叶真理在周二被遣返回墨西哥，美方是按照墨西哥方面的引渡要求做出这一决定的。叶真理是墨西哥的巨商，2007年在美国被逮捕，并且在后来遭到了起诉。美方指控其跨国贩毒，但在2009年的时候撤销了起诉。不过墨西哥方面的起诉却并未撤销，按照双方的引渡协议，美方在2016年10月18日将叶真理遣送回墨西哥。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叶真理涉嫌卷入的这个国际大案，也欢迎海涛再次来到面播室。
你好，平章。
海涛，你好。那么叶真理当年被逮捕的时候可以说是轰动一时啊。那墨西哥的警方在他墨西哥城的这个家里面查抄出来，据说查抄出来2亿美金的现金，可以说是证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分的。但是为什么美方没有起诉他，而是把他遣返回了墨西哥？
因为当时2007年呢，墨西哥政府查抄那个叶真理的家中，查到这么多现金，这么如此庞大数量的现金的时候呢，叶真理呢当时人不在墨西哥，他在美国。因为叶真理呢，他的入籍在墨西哥入的籍，但是他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生意，我们说的角头三窟，他在美国各地都有很多，他包括在马里兰，他在马里兰有一个家，当时呢据说他就是在 马里兰这个联邦探员在马里兰的他的家中把他给逮捕的，也有说是他在马里兰华盛顿附近的一个餐厅吃饭。但是无论如何，是美方先把这个叶真理抓住的。抓住以后呢，就是从这个2007年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叶真理这个人呢一直在美方的手中。所以在直到最近，就是星期二才做出决定，美方决定把叶真理遣返回这个墨西哥。
嗯，我们知道这个叶真理是1990年的时候被从上海派到墨西哥去工作的，之后就加入了墨西哥的国籍哦。
对。
那么他这个也是在墨西哥有很多的企业，像你刚才所介绍。那么既然他是在墨西哥犯的案，为什么一开始是美方在起诉他？以什么理由在起诉他？
他是这样，墨西哥呢说是他是有这个涉嫌这个贩毒，这是他主要的一个，因为他是当年把他从上海派到这个墨西哥，他是一个化工厂或者制药工厂这么一个代表。那么从1992年呢到2000几年这十几年间呢，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就突然就发迹了，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这第一桶金是从哪里挖掘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确突然有了很多钱。他说他是就是从中国进口原料做这个感冒药，治感冒药。但是实际上呢，他进口的这些原料呢是做冰毒的那个伪麻黄素，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可以代替麻黄素的一些东西。它就是这个数量相当的庞大，它有40-50吨的这样的，可以生产这个10几吨到20几吨甚至30吨的这个冰毒。这么一下子，它而冰毒呢，它这个利润是相当这个大的。你比方说一克的冰毒是成本是1-2百美元，那么它翻出去了以后呢是几千美元，这个非常这个利润庞大。所以人们就说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叶真理呢从一个小小的这个公司代表突然成了个暴富，他成了有大量财产，有可以供他在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赌场大量挥霍。据说他一次赌博的赌注每一次都是150,000，据说他在这个拉斯维加斯赌场他输了大概有1亿2000多万美元。所以他呢，但是因为他前面我们说了他是从墨西哥，他在美国之间他来回跑，所以他落网的时候呢是在美国，所以美国抓住他之后呢没有当机立断的把他遣送回去，而是在美国开始审理的他这个案子。由于这个叶真理呢他雇佣的美国的律师也非常厉害，非常有力量，结果他们用他们的律师的这个力量抓住这个程序正义这个弱点啊，就是通过这个程序正义，然后就这些律师呢，叶真理雇佣的律师呢居然打败了美国联邦政府。结果联邦政府呢后来就把他的这个起诉在2009年，本来是2009年9月就要起诉他，结果2009年8月联邦政府就撤诉了。
嗯，为什么他希望自己在这个墨西哥被判，而不希望自己在美国这个上法庭？
实际上，那个叶真理他也不希望这个他在这个墨西哥被判。为什么呢？就是墨西哥政府对他的指控那个罪名要多得多，起码有7-8项，走私、私藏枪支，还有什么，反正有7-8项的罪名，而美国只给他一项，就是贩毒。这，那么这一项呢，就是没。他其实他不愿意回墨西哥，他认为墨西哥人权状况不好，回到墨西哥恐怕连命都没有了。那么他不愿意回，但是美国方面呢，根据这个墨西哥方面的要求呢，就是就把他给遣送回去了。而且是国际刑警组织在2000几年也发出通缉，就是通缉这个叶真理。但是全世界一看，只有墨西哥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对他那个发出了这个全球通缉令，而其他那个就对他提出起诉，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卷入。这个不要紧，中国的很多贪污犯，就是贪官污吏，只有中国一家对他这个起诉要追击他，而这个叶真理起码有墨西哥和美国两家政府来起诉，要追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
嗯，您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墨西哥方面对这个叶真理的指控是很多的，包括这个国际贩毒啊，从事冰毒加工生产啊，参与贩毒洗钱、私藏武器，还有这个团伙犯罪啊。那么对于这些指控，叶真理给出了怎样的回应？
叶真理的回应就是说，他一概不承认。他一开始说，这2亿多美元不是我的，是你们墨西哥一个什么行动党，国家行动党，他们的领导人塞给我的，是每次给我拿500万美元来说，是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你不接受这个我们就怎么样处理你。所以他出于害怕，所以他接受了这笔这个钱。他说这钱不是他的，但是后来也有报道说他对美国警方承认了他这个贩毒或者是 他有责任，他是。但是后来呢，由于美国警方和墨西哥政府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最后达成协议，所以没有正式文件给墨西哥方面说是叶真理在我们这边已经承认了这个，所以墨西哥方面呢就是没有得到美国方面正式的这个法律文本，所以现在这个有关于这一点还是一个悬念。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美国海岸警卫队日前将一头任性的怀孕海牛送回了佛罗里达。这头海牛上个月呢，在马赛诸塞州的海岸外被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动物保护人士救起。我们一起来看 VOA 卫视的详细报道。
这头母海牛重达363公斤，人们以最初发现它的地区附近的一座岛屿的名字给它起名为沃什本。这头海牛日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位于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航空站被运送至佛罗里达。沃什本后续将在佛州海洋世界主题公园接受进一步的康复治疗。沃什本已于周二安全抵达佛州。海牛通常生活在南方温暖的水域中，而任性的沃什本却选择一路北上，游向了东北部的大西洋海岸。然而悲剧的是，据信海牛这个物种无法在摄氏19度的水温下生存。在佛罗里达州，这种留着腮须、皮肤皱巴巴的海牛是这个州备受宠爱的吉祥物。它有着圆滚滚的身体、肥嘟嘟的脚蹼和状如船桨的尾巴。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在一家金融平台上发起众筹，希望呢通过这种方式让演员朱迪·加兰在1939年影片《绿野仙踪》当中呢穿过的一双红拖鞋得以修复保存，继续展出。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这双拖鞋是博物馆30多年来最受喜爱的展品。拖鞋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道具部门在80年前制作的。与大多数电影道具一样，这双拖鞋在制作时并不是为了流传摆饰。现在博物馆希望把失去光泽的亮片重新变得闪亮，修补松垮的缝线，并且制作一个先进的展示柜，让拖鞋可以再保存数十年。史密斯尼协会希望在一个月内筹措30万美元，这个活动开局顺利，头两日就募集了10多万美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请焦点对话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好，各位观众朋友，中纪委最近发文批评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主管的港澳办系统问题很多，要对其进行清查和处理。那么港澳系统最近山雨欲来风满楼，中纪委的清查会拿谁开刀？香港作为内地政客和富商的洗钱和转钱中心，在这一波整肃中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收听收看焦点对话的分析。
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了。